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叙利亚联盟部队向首都拉卡市发动攻势；美国议员对 TPP 能否获批准表示怀疑；中国表示将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日双方将于7月底前就冲之岛水域争议展开协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消息。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实际首都拉卡以北地区发动攻势，以图最终解放这个城市。美国联盟组织是在周二公布的视频声明中宣布这个消息的。该组织的一名女指挥官说，我们将在联军的帮助下发起这次攻势。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发言人斯蒂夫·华伦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他们已经开始了解放拉卡以北农村地区的攻势。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伊斯兰国赶出拉卡，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通过地面行动进一步把这个城市孤立起来。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位指挥官早些时候表示，联盟部队将同他们的部队一起行动，但是华伦上校拒绝就联盟军队的具体作用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来关注奥巴马亚洲行。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对越南的访问，抵达日本访问。在奥巴马访问越南的最后一天，前往会见奥巴马的越南活动人士被拘留。不过，奥巴马还是与越南年轻人进行了一次直接互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抵达日本出席7国集团峰会，然后访问广岛。奥巴马在河内结束与越南高层的活动安排后，试图接近越南底层民众。期间，他突然造访河内一家路边越南粉店。媒体说，他拉过一把塑料椅，稀里呼噜喝了一碗浓浓的甜味猪肉粉汤。奥巴马还计划会见一些知名的越南人权活动人士，但是越南当局至少将其中的2名控制在首都河内之外。不过，在奥巴马访问的最后一天，还是得以在胡志明市与一些越南年轻人互动，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关于环境问题，奥巴马说，
假如越南、中国或者印度重蹈西方的发展老路，我们大家就会被淹，因为气候上升很快，气候模式正在变化。事实上，这种可怕的后果非但不会促进发展，反而会阻碍发展。
针对越南当局压制针砭时弊的艺术活动，奥巴马说，压抑艺术活动就是压制一个民族最深的梦想，最大的渴望。在场青年人的问题包括饶舌音乐，奥巴马年轻时吸食大麻，奥巴马个人长相帅气，以及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人都正襟危坐没有幽默等。奥巴马的回答有长有短，幽默机智。制片人阮宝说，
通常越南人对政府官员、政治人物面对面讲话、提问并不习惯，因此看到在场群众欢腾雀跃，对一位总统刨根问底，我非常高兴。
我希望能有机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他，这是一顶越南传统的帽子，上面还有奥巴马的脸型，这样奥巴马就能以某种方式永远和越南结缘。 越南青年人对一个西方国家总统如此放松，努力贴近底层民众印象深刻，哪怕他们知道西方民主制度下涌现的政治人物往往都会一定程度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作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力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机会，但是在参议院，来自两党的议员都说，国会近期之内实际上没有可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项协定将减少12个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产出的 40%。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越南表示，他有信心国会将通过 TPP。在国会山，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对总统的预言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Somewhere between delusional，
这介乎幻觉和过分乐观之间，在贸易问题上，人们有种后悔的感觉。
民主党籍参议员迪克·德宾提到，余下的所有三位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都反对 TPP。
There's a skepticism across America about these trade agreements.
美国各地都对贸易协议有怀疑情绪，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海外，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这种怀疑情绪是有根据的。
马克·沃纳参议员是公开支持 TPP 的少数几名民主党人之一。
Yeah, there are winners and losers in every trade deal. But you know, the irony is a lot of
每项贸易协议都有赢家和输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这种经济失调，特别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的经济失调，都已经发生了，而且 TPP 根本就不涵盖中国。
TPP 的支持者仍然希望国会能在11月选举后，新总统上任前的所谓跛脚鸭期间进行表决。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协议过关。在被问到 TPP 获批几率时，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说：“难办。”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欧洲。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表示，星期二晚间在布鲁塞尔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就重新安排希腊偿还债务的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减轻希腊的债务负担，以此作为继续向希腊发放救助贷款的条件。希腊将于6月收到总额为114亿美元的救助贷款的第一部分。此前，欧盟对希腊最近采取的改革措施表示认可。希腊的经济困境已经持续了6年，目前希腊的国债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在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达成协议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尤其是欧元区强国德国一直要求希腊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并认为不需要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警告说，除非欧洲批准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否则土耳其将废除土耳其与欧洲达成的移民接纳协议。埃尔多安是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时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这番评论的。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波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危机问题。这位土耳其总统说，如果免签证实现不了，土耳其共和国议会将不会就任何有关难民再入境的框架协定做出任何决定，也不会制定任何法律。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是土欧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新迹象。三月里，欧洲领导人推出了一项限制难民从土耳其进入西欧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欧洲同意给土耳其提供70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土耳其政府处理被希腊政府强制遣返到土耳其的移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日本。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势头不足的形势下，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预期将会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面临开支紧缩的挑战，政府的各种努力一直没有带来任何转机。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东京的报道。
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人口日益老龄化，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从过去众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七国集团中一个被人同情的成员。
市场整体正在萎缩，使得经济增长非常困难，需要一些重大结构性的变化，而这需要时间。
我们可能是必须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个大国，这意味着与此同时，我们很可能是必须拿出可行解决方法的第一人。
安倍晋三首相尝试的方案是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政策和结构改革，被称作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如今已经脱靶。
失败最惨的是结构改革，我认为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无法进行任何名副其实的改革。
安倍经济学没有能够促进公民的消费，因为人民对未来不确定，所以政府有必要尝试其他方法。
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包括实施负利率政策，或者对普通储蓄征税，强迫企业大幅提高工资，但有人认为这更像是心理学政策，而不是经济学政策。
这只是信心问题。如果来看过去的20年，经济基本面、基础设施和政府政治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们陷入目前的境况，只是因为缺乏信心。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所有人的目光将会紧盯日本银行。七国的央行行长们呼吁再忍耐几个月，已经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便会显出效果。如果经济仍得不到改善，就像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由各中央银行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东京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国台办星期三表示，中国将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以保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警告说，台湾不要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对台独的支持。
我们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对待台湾的对外交往问题，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行径。
当被问及台湾对修改公投法的提议时，马晓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此类行为。
台独是台海和平与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祸害，搞台独就不可能有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借所谓修法等名目搞台独分裂活动，任何人都不要企图试探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几天，许多做法都与前任国民党政府不同，引起一些话题和讨论。美国里士满大学教授王维正说，蔡英文政府要顺利执政，必须得到许多帮助，尤其是美国的安全协助。因此，六月份美台国安团队的会谈格外重要，双方如何触及军售和安全议题值得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王维正在基辛格美中研究所5月23号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指出，过去8年来，马英九政府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让台海紧张得到缓解。这种做法虽然受到美国的欢迎，但美台关系也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彼此的低维修关系也表示对另一方没有过多的期望。如今随着民进党上台，双方的关系可能不同，是否发生摩擦令人关注。
And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s of Taiwan。
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台国安高层团队六月举行会谈时，新政府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是否能坦诚地讨论台湾的需求，以及在应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外交压力时，台湾希望得到美国何种支援等问题。 此外，这些讨论是否导致美国与台湾这两个盟友间出现过去八年不曾有过的摩擦，也是一件令人关注的事。
Between two allies, name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hich was not seen in the previous 8 years.
无论如何，王维正认为，未来几个月美国与台湾新政府的对话都会与过去八年不同，而这个对话的内容涉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未来、台湾在其中的角色以及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等。不过，王维正有关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说法，引起通常讨论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简的疑虑。他认为，如果涉及美台军事同盟的概念，必定会引发中国的反应，台海危机也会再度发生。
The instant you begin talking about Taiwan,
只要一提到台湾的军事能力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有某种角色，你就是在重新启动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同盟的概念。你提到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台湾并非美国的盟友。台湾和美国没有军事条约关系，那个条约关系在1979年已经终止了。如果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我可以预测的是台海必定会有危机。
就在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几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多项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例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等。对此，台湾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冯世宽23号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希望受邀，也将积极准备参与。针对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在24号答复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新任外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台日双方将于7月底之前就冲之岛水域争议展开协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首次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日双方已经同意在7月底之前协商冲之鸟水域争议。
政府最重视、最关心的就是渔民的捕鱼权利。
对，
那所以说，在我们跟日方的交往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重点。那也经过一番折冲啊，终于啊，日方也体认到我方的这个关切的这个严重性与重要性。
李大为还说，台湾派出的护渔舰目前还是可以在冲之鸟水域200海里内活动，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4月25号于冲之鸟水域捕鱼，遭到日本公务船扣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对此表示不满，并指出冲之鸟礁的面积只有2张床大小，无权拥有200海里的经济水域。台湾朝野立委也都提出质询，新政府认为冲之鸟到底是礁还是岛？李大为部长没有明确答复，只强调外交上需要模糊性，以及在谈判协商之前不能摊开所有的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台湾政府一定要明确认定冲之鸟是礁，接下来才有立场和日方进行协商。
我们争的是一个公海的捕鱼权跟公海的自由航行，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现在在南海所主张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抛弃这个主张跟这个立场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跟日本谈？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日之间关系非常友好，但是彼此碰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则应该相互尊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中常会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岸信夫对外宣称已经就冲之鸟礁问题和民进党政府达成共识，但是民进党却没有对外说明相关内容，严重起人疑窦。国民党也抗议这样的黑箱作业。不过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则指出，如果有密约何必需要协商， 所谓黑箱作业不是事实，这样的说法无意解决问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飞表示，捍卫台湾渔民的捕鱼权利，民进党政府没有退让，希望国民党不要扭曲事实。
无论是五二零之前或五二零之后，态度应该是一致性的吧。只是说我们现在更积极而为，过去在五二零之前，我们看不到积极而为的动作，因为根本就没有展开对台。
陈亭飞委员还说，台日双方协商之后，相信台湾渔民在冲之鸟水域捕鱼的权利将获得保障。台湾总统蔡英文于今年4月29号前往外交部听取简报之后表示，会全力捍卫台湾渔民捕鱼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塔利班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说，已任命莫拉维·哈伊巴图拉·阿昆德扎达接替被打死的曼苏尔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塔利班星期三用普什图语发表的声明证实曼苏尔死于美国上周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塔利班在声明中说，该组织的最高委员会一致推举阿昆德达扎担任新领导人，并宣誓效忠于他。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说，曼苏尔阻碍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进程。阿昆德达扎和哈卡尼都是曼苏尔的副手，哈卡尼是极端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的首领。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儿子毛拉·雅各布被任命为新领导人的第二副手，而哈卡尼仍担任第一副手。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上，几位证人提醒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政府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包括对外国广播机构渗透以及在境外拘捕异议人士的手段，压制对中国的批评声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I actually don't know. I've not been told directly.
我并不知道他在那里，没有人直接告诉过我他在中国什么地方，也没有过官方的拘捕通知，只能说他现在在中国某个地方。
这是香港书商桂明海的女儿安杰拉桂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24号的听证上回答议员提问时谈到他父亲目前的状况。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失踪，被怀疑遭中国绑架。今年1月，桂明海在中国央视认罪，并称他是因为12年前的醉酒驾车案自愿投案自首。但是安杰拉说，他从未听说过所谓的醉酒驾车肇事案，也不认为父亲是自愿回国以及认罪。他还澄清，他父亲有瑞典国籍，而不是中国所称的中国国籍。
With my father's case, China has shown complete.
我父亲的案件显示了中国完全忽视法治，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刘云平告诉美国之音，他非常关注桂明海案件。
我觉得这个案件格外令人不安，因为看来中国不仅针对他自己的公民，而且对一个瑞典公民采取行动。如果中国能够这样做，那么谁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近来香港出版界人士接连失踪，引发国际关注。分析认为，这是中国越境限制言论自由、压制批评声音行动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涉案的书商出版了谈论中国领导人之类的禁书。这次国会听证的主题就是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到今天，中国在全球压制批评声音。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
北京使用的压制批评声音的手段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中国政府在它的边境之外也利用高压手段来威胁阻止批评中国人权记录与压制性政策的言论。
旅居德国的维权作家苏雨桐作证说，中国压制批评的声音还包括对西方公共广播机构进行渗透。曾经在德国之声任职的苏雨桐坚称，德国之声向北京示好，而在2014年解雇了他。德国之声否认解雇他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他向外界披露公司内部信息。苏雨桐担心中国对西方媒体施加影响，
很多都是直接跑到这样的，比如说像德国之声是直接和他的主管领导去见面，去直接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那我想各个国家的公法电台应该是遵守各个国家自己的法律，也有自己的宗旨。比如说德国之声有它自己的宗旨，它的宗旨就是传递德国的民主价值还有文化。那现在这种情况就让我们很担忧，那我们到底是新华社德国分社吗？
苏雨桐举例说，德国之声与中国央视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后来由于德国国会的关注以及听证，德国之声宣布暂时停止与央视的合作项目。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律师协会最近取消出版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一本书，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害怕得罪中国。曾经举行过50多次有关中国人权听证的史密斯议员说，必须制止中国这种设法影响外国政府或媒体机构的行为。
北京越是不受惩罚，这种行为就会越多。
史密斯议员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国内人权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并且发出错误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一些维权律师继续遭受当局的打压，处境艰难。被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的维权律师刘晓元近日表示，因受丰瑞所事件的牵连，他既不能离开丰瑞所，又不让参加被许多律师认为不合法的律师年鉴，造成他不仅不能接新案，而且从6月1日起就连手上原有案件都无法继续办理的困境。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经常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的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刘晓元近日在网上表示，2016年度北京律师年审5月底结束，作为丰瑞律所的一位合伙人，当局不让他调离，但因丰瑞所运作完全瘫痪，他也无法参加今年的律师年检，将造成他连去年7月9日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前接受委托的案件都无法去开庭，他的职业问题遇到困境。刘晓元透露，除丰瑞律所涉案和合伙律师之外，绝大多数普通律师都已经转到其他律所。有关当局从去年7月9日和10日开始大规模抓捕和打压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其中已在中国维权界声誉最高、实力最强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重点，该所包括周世峰主任、王宇、王全章律师等多人被当局带走。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截止2016年5月6日，在709大抓捕事件中，至少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失踪，目前已被批捕的有23人，取保候审的有12人。709事件中也曾被带走但后来无事的刘晓元表示，最近几天他一直到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学的不同部门联系，试图解决年检、没有年检出庭、交会员费等问题。刘晓元称，他目前的最低要求就是司法局至少给他开个证明，让他未来能继续出庭，完成已经受理的案件，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他说，
现在就说因为我是合伙律师说现在还不能年检吗？我就是提出来你不让我年检的什么原因，你不跟年检就给我开证明，那我完全手中那些案件，也就是说我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出发，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当然有些律师说坚决不年检嘛，我也认同，但是有些地方的法院到时候他会很强硬的，你律师证明年检不让你开庭，那么当事人就有意见了。
北京著名维权律师程海等38名律师今年3月15日发起中国律师不参加违法年度检查考核声明的联署活动，认为尽管律协应对律师的职业行为进行行业规制，但是律师年检制度则没有法律依据，律师法没有对律师进行年检或年度考核的规定，司法厅局没有对律师进行考核的依据，对公权机关来说法无授权则禁止。刘晓元律师不仅受到丰瑞所事件影响，就连他在江西读大学的儿子去年10月起 因要出国留学办理护照，申请四次都被拒绝。刘晓媛表示，他目前的境况类似2011年受异议艺术家艾薇薇案牵连时的情形。他当时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还是被迫解散旗舰律所，转入丰瑞所才恢复职业。星期三下午，人还在北京市司法局交涉的刘晓媛告诉美国之音，在感觉被踢皮球几天后，今天下午有关部门终于同意至少先开一个他一直也在争取的证明。他说，
就是这几天就是各个部门嘛，找律协，律协说你要找司法局，什么司法局办管律师工作的，总共有三个处啊，找这个处就是说你应该找那个处，现在最终还是找到那个律师职业监管处。我现在还是司法局外面嘛，中副处长回来了，他说让我等一下，他会给我开那个证明嘛，他现在已经答应了，我在还在外面等。
此外，近年经常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的蒋元民律师星期二在网上发出呼吁，要求各界关注和声援他依法争取职业权的行动。蒋元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因照顾家人的需要，他几年前取得了香港的居住权，但不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按照国务院行政许可第71项规定，他不需要变更在中国大陆的律师职业类别。蒋元民表示，深圳司法局去年曾要求他变更职业类别，但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在原深圳市司法局律管处杨副处长依法坚持下，他得以保留了职业资格。在709律师大抓捕中，蒋元民在香港躲过一劫，而又因他后来为709被捕律师辩护，广东司法和深圳律协今年再次强迫他变更律师职业类别，只从事法律咨询工作，实际上是要剥夺他从事诉讼的资格，不能再代理维权案件。蒋元民称，他星期二收到深圳律协的通知，强迫他变更职业类别。蒋元民表示，广东司法厅和深圳律协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他将依法抗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星期三在中国西安市开幕，来自二十国集团的150多位代表在会议首日呼吁让妇女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代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要更好的保护妇女权益，
各国应该积极构建包容平等的性别文化，打破歧视妇女的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在联合国表示，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功的机会，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妇女问题上良好的人权记录。然而，中国去年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拘捕了5名计划示威抗议公共交通上性骚扰的妇女活动人士，此举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今年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的主题是平等参与创新发展。据会议组织者介绍，与会代表们将商讨更具创新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以提升性别平等，加强妇女在经济发展、创业和创新领域的角色。南非社会发展部部长德拉米尼等会议代表呼吁政府在保证妇女的经济参与问题上扮演更强的角色。德拉米尼补充说，而且这不能被当作一个礼物。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普里呼应了德拉米尼的观点，并呼吁二十国集团采取行动，保证相关的政策得到落实。在动员妇女和提升妇女参与度的问题上，二十国集团应该扮演强有力的角色来展示领导力。二十国集团妇女会议将于5月26日闭幕，中国将于今年九月在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7名钓鱼客驾船闯金门外岛，被台湾海巡收押。这些人违反了台湾相关法律，已被移送金门地检署等候侦办。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台中海巡队说， 七名中国籍男子乘坐摩托小艇到台湾金门管辖下的乌丘乡钓鱼，星期二被台湾的海巡部门扣押并移送法办。台湾海巡部门当天接获乌丘当地渔民报案称，有大陆人士乘动力小艇到当地钓鱼。台中海巡队协调海军陆战队乌丘守备队将七人逮捕并扣押小艇和渔具，随后依法将人送交金门地检署侦办。据称，被捕的七人涉嫌违反台湾的入出国及移民法规定。美国之音致电金门巡防局了解详情，值日官周新先生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些人他违反了相关法律，一般来说会拘留多长时间呢？
这个不知道，是司法判决部分也不太清楚。
一般要多长时间才能有大概有个结论呢？
这也不知道，要看法官的。
他们当时是开的什么样的船呢？
什么样的船呢？就他们的渔船啊。
哦，渔船。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现在人就是被收押了，在金门的通道。对，金门。对，在金门。
那个大陆方面通知了吗？他们家属或者当地政府？
这个应该是通知了，因为我们这边是负责处理案件处理的人，他们应该是通知了，因为都已经那个收押了。
根据台湾的行政地区划分，台湾有193个乡，乌丘就是其中最小的一个，而且远离台湾，在金门和马祖之间，距离金门大约100多公里，而距离福建省莆田县海边仅有30多公里。乌丘乡又由大丘、小丘组成，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现由台湾海军陆战队守备大队及海巡署共同驻守。该乡地处外岛，没有公共交通，只因驻军的缘故，该岛每10天会有船只运送补给物资。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岛上的居民仅有40多人，另有海军陆战队等驻军防守。据称，乌丘海域附近海洋资源丰富，大陆渔民时常越界捕鱼。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中共党员手抄党章近期变成中国的流行语之际，手抄党章之举又增加了新的功能。一群人星期一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前铺开桌椅后坐下来手抄党章，这次用手抄党章的方式表达诉求的方法吸足网民的眼球，引发热议，被称为是讽刺当今现实的黑色幽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一条江西民工抄党章讨薪的图片消息星期一在网上流传。图片显示20多位头戴安全帽的人坐在江西省高级法院门口的三排桌子旁，每人案头放一本中共党章，都在低头认真抄写。在他们背后还拉起一条横幅，上写抄写党章100天，敦促郭斌副院长做合格共产党员。起初外界以为是民工讨薪，许多人点赞是智慧在民间，利用这种让当局无奈的方式维权，比上访写陈情信更有效果。不过媒体经过查证的报道显示，江西高院前手抄党章行动的发起人是江西置业公司的闵赛峰。闵小姐表示，不是讨薪维权，而是为了实名举报江西高院副院长郭斌。闵赛峰称，当地高院副院长郭斌涉嫌利用职权收受利益，去年起连续6次违法低价拍卖他们公司的土地，涉案金额超过1.8亿元人民币。案件虽获新任高院院长重视，并成立专案组调查，但由于受郭斌阻挠，调查进展缓慢。闵小姐称，她和弟弟是公司的小股东，参与手抄党章的20多人，部分是亲朋好友，还有一些是公司的债主和民工。行动从早上约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每人抄满了7张 A4 纸。据悉，当局并未派人驱赶。有报道称， 江西高院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是雇佣民工的一种做骚行为。另外，江西网5月24日报道，江西高院门前的民工抄党章行为是江西置业有限公司为达到逃避巨额债务目的，雇请民工进行非法闹访的活动，严重扰乱了高院正常工作秩序。当天下午，南昌市东湖区公安分局对闵赛峰和另一组织者分别治安拘留10天。江西高院前手抄党章的行动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这是具有深刻现实批判意义的艺术行为，是底层智慧适应形势变化的委婉做法，是讽刺现实的黑色幽默。还有人表示，抄得好，咱们人民有智慧，抄党章被玩坏了，现在唱红歌明显干不过抄党章。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民间善于将官方宣传的手抄党章化为己用，也算上是一种黑色幽默了。他说，
黑色幽默吧，现在你当局在那提倡什么东西，老百姓拿它来用作完全相反的目的，因为没有正当的途径，是吧？现在就大家都在演戏，你正当途径举报他把你抓走了，大家用那个抄党章来保护自己。
不过一些五毛网友则口诛笔伐，称这是妖魔化习近平提倡的两学一做，其心可诛，要严厉打压。在法院门口抄写党章是作秀行为，是此科律师的作品，以抄党章来讽刺执政党，公开抹黑两学一做，包藏祸心，应该依法予以打击。手抄党章是近期中共党员的最新学习教育方式，起初并没有多少人了解。今年年初，中央办公厅要求全体党员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学习小组3月发起党员手抄党章100天活动，称做合格党员就是写党章党规，党章共15000字，每天写150字即可完成。随后一些地方党组织开始响应活动，不料南昌铁路局5月16日发布一项创举，称他们一对新婚员工在新婚之夜手抄党章，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新婚之夜手抄党章随即引发网上热议以及更多的嘲讽，还有人搞出各种恶搞版本。有网友认真查证，证明南昌铁路局发布的消息中存在作假的情况。有网友批评这是不合情理的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是党性压制人性，还有人结合中国近期爆发的重大公共事件编出顺口溜，说人生四大悲，洞房抄党章，接战被嫖娼，久病逢莆田，金榜落他乡。经历过文革的李大同表示，当局宣传的新婚之夜抄党章的典型非常荒谬，不但起不了正面效果，还会被社会耻笑。他说，
这已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了。晚清时候曾经有一本小说叫做《20年之目睹怪现状》，现在中国这个社会这些怪现状已经远远超出了晚清时代，简直是让人哭笑不得。这荒唐事件越多，证明这个社会已经反常到了什么地步，物极必反。
还有网友拿新婚之夜抄党章来做暗示，称终究还是党指挥了枪，妹子我们一起去手抄党章吧。还有网友借北京军民、人大硕士毕业生雷洋被嫖娼案讽刺足疗店里最贵的项目是手抄党章800元人民币，因为难度最大。据报道，台湾作家李敖在微博留言打趣说，为这对南昌新婚夫妇点赞，也请问南昌铁路，你们闯洞房偷拍新郎新娘有伤风化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近年来，
中国西藏人聚居的一些地区频繁发生骚乱，以及藏人为抗议他们所说的宗教和文化压迫而自焚抗议的事件。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去藏人聚居地区旅行实行严格限制，使外界难以了解那里的情况。最近，中国外交部组织一批外国记者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康定市进行了一次固定线路的参观，展示生活在那里的藏族人生活如何幸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四川藏区，西藏人自焚抗议的报道时常传出。2014年有报道说，中国武警在那里对一些藏族人开枪，因为他们抗议当局拘留一位受尊敬的藏族村民。然而在中国当局组织的一批外国驻中国记者前往康定市参观时，那里一片祥和，尽管街道上还可以看到警车。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中国当局大力投资以谋求稳定的藏族人聚居地区之一，藏族权力活动人士表示担心，中国当局进行这种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当地藏族人，让他们除了跟当局合作之外别无选择。康定中学是当地重点中学之一，学生来自汉族和藏族。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难度的，首先我们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基础应该不是很好，所以到这里来应该就是基础会比较差一些，然后就比起来有点难度，然后在英语方面也是有点难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不是扎实一门藏文的，然后在藏文这方面，然后就是比平常的学生来说应该是多了一些压力的。
批评者说，中国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汉语教育，使少数民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从事和接受教育，这不但损害少数族裔文化的维系和发展，而且也使少数族裔学生处于不利地位。但在康定中学的中共党委副书记王华本看来，那里的学生和教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注。
在我们学生当中，没有那些这个什么民族分裂啊这些思想啊，我们经常对学生进行教育，而且来进行一些签名活动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学生师生团结和睦，非常应该是非常融洽。
外国记者也被引领去参观了在康定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当地官员说该地区的人可以到康定接受免费医疗，
付费我们补助一部分，他们自己可以到当地去报新农合报一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是他就不需要付费了。 OK， 这个是共产党做了这样的事情啊。 OK，
中国当局对藏族聚居地区的投资是否有成效，究竟有多大成效，外界有不同的看法。
I do not believe that.
我不认为只是提高那里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赢得藏族的人心。中国当局依然没有表现出对藏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尊重，这是他们对藏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
For the Tibetans' religion, for the Tibetans' culture and language.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weakness in their policy towards Tibet.
在参观甘孜州期间，尽管外国记者多次要求去看看当局试图让牧民定居的草原，但中国方面始终没有让外国记者前往那里。外国记者在甘孜州的参观路线主要是康定城周围城市化的地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每年一直在香港学校巡回表演有关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剧团六四舞台，今年的票房大幅减少。剧团表示，香港人的专注点有所转移，更关注本土议题，对六四事件等历史问题则不如以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近年来越来越关注本土议题，对中国以及六四事件的关注相对减少。而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六次舞台剧团的票房上。
香港的环境的变化好大啦。
香港的环境变化很大，越来越少的人关注六次的事情，大家会比较关心香港本身自己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六次事件每过一年都会有多了一批后八九出生的人，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一代很多时候都没有经历过六次这一件事情。
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嘅年轻一代咧，好多时候佢哋都冇经历过六四呢一件事。
在很多教科书等各个地方都很少涉猎到这一事情，所以他们越来越多人少关心这一情况。
或者越来越多人咧系少关心系一个嘅情况。
六次舞台主要针对学校，尤其是从未经历过六次事件的中学生。 并在校园里演出几套讲述六四事件的舞台剧。不过剧团监制张家红表示，今年参与的学校大大减少，而也有老师表示校方批准有难度，因此剧团采用了公演模式，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看到舞台剧。张家红认为，六四事件启蒙了港人关注关心香港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把一些历史的碎片重组，让更多人了解六四。六四舞台剧团是由一群关注六四的热心人士2009年成立，至今已在超过100间学校进行演出。六四舞台剧团表示，即使观看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依然会继续演出，或会考虑以其他艺术方式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六四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声称三所常春藤盟校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他们就此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提出申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任于洋发来的报道。
以去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一起大学生招生族裔政策的案件后，美国亚裔社区对常春藤盟校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的控诉继续升温。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将针对此问题对耶鲁、布朗和达特茅斯三所大学提出申诉。
After being largely silen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在经历了大部分群体20多年的沉默后，美国亚裔社区已经发声。今天我们要告诉常春藤盟校以及其他学校，美国亚裔社区将继续我们的斗争，直到你们完全停止对我们的孩子的非法歧视。
Stop your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our children.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学生代表李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常春藤盟校提出有关入学选拔歧视投诉的华裔学生。他在2006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拒绝后，对其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提出投诉，而调查结果并不能让李简满意。
10年后，
民权办公室已经证明自己无法客观地裁决我们的诉求。10年以后，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守护人可以明目张胆地歧视我们，我们的总统却视而不见。10年之后，我们被教导要相信政府机构，我们的美国公民权利的担保人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诉讼文件引用了相关数据支持自己的推论，比如强调从1995年到2011年中，美国亚裔大学适龄人群从 2.5% 涨至 5.1%， 而同期耶鲁大学及其他常春藤盟校录取亚裔学生的比率却在降低。他们认为这些学校长期控制对亚裔学生的录取配额，使得亚裔学生需要比其他族裔更加优秀才能获得录取。在座的不少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境遇感同身受，他们踊跃分享经历。
We lost social justice for this country. We are Americans.
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学校这么做是为了保证学校族裔的多样性。学校方面一般认为，申请者经过的是整体评估录取程序，在这种框架内，分数和排名只是包含在创造力和领导力等众多考量标准中的一项，并不能完全代表申请者的整体素质。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则强调，
全面考量里边除了 hard data， 其他的 subjective criteria 这些主观的评论我们就看不到。这就是因为藤校的录取非常不透明，所以现在我们是希望有这种先把申请人的qualification， 不只是学业成绩，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成绩，先把这些成绩先 disclose。
美国亚裔教育联盟表示，他们已经得到130多个亚裔组织的支持，并将做更多工作为亚裔子女争取高等教育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抵达日本。在奥巴马总统访问越南的最后一天，前往会见奥巴马的越南活动人士被官方拘留，不过奥巴马还是与一些越南年轻人进行了一次直接的互动。奥巴马总统在河内结束与越南高层的活动安排之后，接近越南底层的民众，他突然到了河内一家路边的越南粉店，媒体说他在那里喝了一碗甜味猪肉粉汤。他本来计划会见一些知名的越南人权活动人士，但越南当局将其中至少两人控制在首都河内之外。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表示，星期二晚上在布鲁塞尔经过长时间讨论，就重新安排希腊偿还债务的问题取得重大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减轻希腊的债务负担，以此作为继续向希腊发放救助贷款的条件。希腊将于六月收到总额为$114的救助贷款的第一部分。欧盟此前对希腊最近采取的改革表示认可。希腊的经济困境已经持续了六年，目前希腊的国债已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警告说，除非欧盟批准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否则土耳其将废除他与欧洲达成的接纳移民的协议。埃尔多安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后在斯坦布尔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波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危机的问题。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是土耳其和欧盟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新迹象。今年三月，欧盟推出一项限制难民从土耳其进入西部欧洲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欧盟同意向土耳其提供$70亿的援助，帮助土耳其处理被希腊政府强行遣返到土耳其的非法移民。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他们叙利亚的实际首都拉卡以北地区发动攻势，争取最后解放这个城市。美国联盟星期二在视频的声明中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个组织的一名指挥官说，将在联军的帮助下发动这次攻势。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发言人华伦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已经开始了解放卡拉以北农村地区的攻势。他说将继续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通过地面行动把拉卡这座城市孤立起来。早些时候，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位指挥官表示联军将同他们一起行动，但是华伦上校拒绝就这一点发表具体评论。阿富汗塔利班说已经任命阿坤德扎达接替被打死的曼苏尔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塔利班星期三发表一项声明，证实曼苏尔死于美国上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